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联手挺台参与世卫， AIT 每日发文挺台出席 WHA。 西班牙终于解封。日本将全国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31号。川普说世卫是一场灾难。美国医院这个星期将会获得瑞德西卫。美国24小时新增1273宗死亡。川普表示疫苗年底面世。蓬佩奥评论中共故意隐瞒疫情的严重性。欧盟外交代表承认以前对中国有些天真。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即将举行，国际社会纷纷发声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美国在台协会3号在面书上表示，由3号起每日都会分享贴文声援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且支持台湾扩大公共卫生领域等国际参与。川普政府正在寻求关键盟友支持，恢复台湾世卫大会的观察员地位，并且打算联同多个理念相近的国家联署致函世界卫生组织 WHO 干事谭德赛，要求谭德赛邀请台湾出席世卫大会。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始尝试唤起国际舆论，呼吁支持台湾参与 WHO。 西班牙在过去的24小时内新增164宗武汉肺炎死亡病例，是自从3月18号以来最低的纪录。与此同时， PCR 检测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为838宗，降至1000宗以下。政府已经开始逐步实施解封。星期一政府公布有关逐步解封的更多措施和细节。目前可以确认的信息是，在解封的第一阶段，10人以下的聚会，同时没有老年人或者病人等高风险参与的聚会是被允许的。由于旅行不被允许，聚会必须在同一省内举行。西班牙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研究人员基于目前的数据模型推断，97% 的病例已经不处在活跃状态，但是要到8月5号病毒才会被清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会见经济复兴大臣西川康稔和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之后，计划将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底。星期日在咨询过专家小组之后，将会确定计划交付国会。同时政府疫情对应专家小组副主席美新茂亦都警告，疫情降温的速度在不同城乡之间有差距，农村地区新增的病例数目下降速度很慢，因此各种规定必须暂时保留，否则大家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努力都可能是徒劳。专家小组亦都表示，目前另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儿童感染的风险降至最低的程度底下，找到重新开放学校的方法。川普总统星期日晚继续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他说世界卫生组织是一场灾难。川普说世界卫生组织传递的错误信息是以中共为中心。他指出美国愚蠢地一直向该集团支付4亿5千万美元，而中共每年一直支付3800万美元。川普说世界卫生组织比我们以前的所有领导人都更具政治性，他们错过了每一个电话。目前更多国家正在加入美国政府的行动， 要求对中共、世卫组织以及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展开调查。生物技术公司吉利德首席行政总裁丹尼尔奥大星期日表示，瑞德西韦是第一种获得科学证明能够对抗中共病毒的药物，下星期该药物将会在美国医院使用。他说这间总部位于加州福斯特市的公司已经向美国政府捐赠了150万剂药水，足以治疗15万至20万名患者。奥大表示，联邦卫生官员将会根据 ICU 病床的数量、疫情的爆发程度来分配这种药物。他说官员将会在这个星期初开始发送几万份药剂，并且随着疫情在不同城市的变化和发展而进行调整。川普总统3号表示，美国年底前将会有中共病毒疾病的疫苗。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过去24小时病故的人数增加1450人，累计死亡人数超过67600人。川普同时表示，他将会敦促各级学校和大学9月复课。目前除了美国，世界各国都在度赶工，希望率先找出预防中共病毒疾病的疫苗。川普表示，他并不在乎哪一国出先，只在乎一支可以发挥功效的疫苗。当被问及在一项过程快到不寻常的研究中，人体试验所涉及的风险会有几高的时候，川普表示他们都是自愿的，很清楚自己参与些什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号表示，中共加大力度隐瞒中共病毒的传播范围，包括隐瞒疫情的严重性，同时中共正在储存医疗药品。他说他可以确认中共尽了一切努力以确保世界无法及时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川普总统3号晚亦都表示，中共在疫情上误导全球是毋庸置疑的。国务卿发表上述评论之际，川普总统正在制定一项长期计划，由多方面惩罚中共。政府内部多个消息来源表示，有可能采取的各种工具包括制裁、取消美国债务义务和制定新的贸易政策，令中共和其他相关的所有人承担责任。在武汉肺炎大流行底下，各国都重新审视和中共的关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3号坦言，欧洲以往对欧中关系的看法有些天真，但是现在对中共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实际。波瑞尔指出，中共既是经济伙伴，亦都是有组织性寻求推广另一种管治模式的对手。他表示，欧盟和中国都支持多边主义，敢令双方站在同一阵线，但是敢并不代表中共对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的理解和欧洲相同，尤其在危机到临的时候，迫使欧盟必须思考中共的一言一行有什么背后的含义。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钳制言论祸殃全球，美国会速施压。美媒说，中国一月故意隐瞒疫情，暗中囤积医疗用品。吉纳亚药厂表示，美国没有设限，已开始出口瑞德西韦。股神巴菲特称，疫情挡不住美国再度获得繁荣。下边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之前，正是中共病毒从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而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正是无畏无私的新闻。德国之声3号颁发言论自由奖给来自14个国家的17名记者，表彰他们为捍卫人权和言论自由而做出的杰出贡献。17名记者都因为报道疫情而被消失、被逮捕或者遭到威胁，其中包括3名中国的公民记者。另外，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两位主席、众议院詹姆斯·麦高文和参议院马可·卢比奥5月1号 亦写信俾川普总统，表达对中共政府喺新闻自由同言论自由上日益严厉限制嘅关注。佢哋希望总统施压中共，要求其释放被无辜监禁嘅新闻记者等人士，停止打压新闻同言论自由。美国国土安全部指出，中共政府一月时有意向全球隐瞒武汉肺炎的严重性，并透过增加进口和减少出口等策略来储备医疗物资。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报告显示，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一月底宣布国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之前，中国可能就已经缩减医疗用品的出口。根据全球贸易数据显示，各国自中国进口的相关货品数量从二月开始大幅下降，例如手术服减少 71%， 外科口罩下降 48%， 医疗呼吸器减少 45%， 插管工具亦减少 56%。 美国情报专家在报告中表示，中共政府试图隐瞒出口下降一事，并藉由混淆和延迟提供贸易数据来掩饰其行为，甚至公开否认曾对口罩和其他医疗用品实施出口禁令。但国土安全部对这一份报告的评估相当有信心，直指中共政府误导世界各国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的认知，同时还四出手刮对抗病毒所需的医疗物资。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上个礼拜紧急批准使用瑞德西韦治疗武汉肺炎重症病人，成为第一款获得官方批准治疗武汉肺炎的药物。吉纳亚行政总裁欧大星期日表示，公司捐出现存150万剂瑞德西韦给美国医院，足够治疗10万到20万名病人。他说，已开始将瑞德西韦输到海外，用于临床试验或以人道理由供给没有参与试药的病人使用。欧大表示，瑞德西韦在美国的分配由政府按不同地区需要决定，今个礼拜初开始运出相当于数万个疗程的剂量，再按疫情发展调整。他表示，供应量会在下半年大增。欧大说，美国当局没有禁止瑞德西韦出口，分配上会同美国政府政策保持一致。而作为全球企业，吉纳亚既服务美国病人，亦服务其他国家。沃伦·巴菲特上个礼拜对美国抵御危机的能力给予积极乐观的评价，尽管他承认中共病毒大流行对经济和他的投资可能造成广泛的影响。巴菲特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的波克夏哈萨威公司股东大会上开场发言时表示，疫情确实会重创美国经济和投资状况，甚至可能持续几年。但是他说，当你仔细探究就会发现没什么事情能够阻挡美国，他说他的余生都只会压住在美国上。巴菲特表示，如果应对这一次疫情如同一场实验，因为经济影响层面确实可能无比广大，即使是波克夏今年内的表现可能会大幅逊于疫情爆发之前。但是巴菲特亦都表示，从1860年代南北战争以来，经历过1918年西班牙流感、1929年大萧条，美国的魔法总是能战胜一切，而这一次亦都是如此。
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量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始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蓬佩奥还表示，中共对疫情的回应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虚假宣传。晴听报道，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在接受 ABC 的 This Week 节目采访时说，我可以告诉你知，有大量证据表明新冠状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蓬佩奥说，这个不是第一次全球因为中国实验室的失误而暴露在病毒之中，要记住中国有感染全球的历史，他们有运行不合标准实验室的历史。 蓬佩奥表示，他认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排除了病毒是基因改造或人造的，但是蓬佩奥指责中共拖不向世界通报新冠病毒的威胁。蓬佩奥说，如果中共当局不企图隐瞒和混淆，世界范围内的病例数量将不会如此广泛。蓬佩奥说，我们可以证实中国共产党尽了一切努力来确保全世界未有及时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蓬佩奥还说，美国和国际科学家不被允许到访武汉实验室，中共当局亦未有提供原始病毒的样本。蓬佩奥表示，现在中共当局已经开始了一场运动来阻止世界进一步调查中共在这一次大流行病起源中的作用。蓬佩奥说，我们看到了中共将记者讲出去的事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些试图报道这件事的人，中国国内的医学专业人士都被压制住了。蓬佩奥说，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的造谣活动，造成了巨大的风险。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几十万人和美国几万人感染了病毒。蓬佩奥指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原本有机会阻止这场灾难传到全球，但是相反，中共试图隐瞒、隐藏和制造混淆。中共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工具来做这一点，这些事情现在已经构成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危机，巨大生命损失和巨大经济损失。蓬佩奥说，川普总统非常清楚，我们将追究那些肇事者的责任，我们将依照属于我们的时间表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星期日表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统治对冠状病毒的爆发进行了错误治理，试图掩盖疫情，对美国和全球撒谎，因为这样北京需要对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承担责任。请听报道。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星期日在福克斯新闻上发表文章说，中共政府需要对在武汉爆发的疫情发展成全球大流行病而承担主要责任。金里奇说，数万名美国人因感染病毒而失去生命，另有数千万人失去了工作。金里奇说，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该病毒的确切来源，它是否来自中国的家禽和海鲜市场。这类市场充满了血液、粪液和糟水，还是来自实验室。另外，我们还需要弄清楚，中共应该对这场瘟疫所造成的损失承担哪一些责任，和如何做才能使北京承担责任。金里奇还说，当然，调查疫情早期阶段所出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中共政府未有和任何人合作。如果北京坦率公开其所知道的信息，并对疫情提供一个真实的时间表，而不是一个撒谎和宣传的时间表，这样将使全球每个国家受益。金里奇谴责中共不与国际合作造成了生命损失。他说，中共仍然不愿意协助挽救生命。实际上，不仅是美国或者欧洲，就是中国自己亦将会从共同抗击病毒的合作中受益。金里奇表示，不要忘记1月18号中共当局允许武汉四万户家庭举行万家宴，中共当局当时一定知道他们正在应对一种流行病，中共还在这一期间表现出了极度不负责任的态度。万家宴仅仅几日后，中共政府就开始实施野蛮的封城，所用的方法如此残酷。金里奇说，根据一些报道，中共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切断武汉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航班，但是却不切断武汉到其他国家的航班。另外，中共企图让那些想要研究病毒的科学家保持沉默，同埋一再拒绝向美国提供疫情信息。显然，中共对病毒在全球传播负有重大责任。事实上，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中共提前3个星期对疫情做出积极回应，全球感染的病例即可能会减少 95%。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星期一参与维珍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网上演讲的时候，同几百名国内外人士分享对中国五四精神的反思。他指出101年前学生们发起的五四运动，其历史意义不仅于对不平等条约的愤慨，而是激励了中国民众对现代化的探索。在演讲之中，除了回顾几位五四精神领袖，包括胡适、张彭春之外，更加赞扬了现今具备了昔日五四精神和勇气的中国人。
那么如今中国五四精神在哪里呢？在我看来，现在五四的继承人就是有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其表现在于他们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李文亮医生就是这样的人。李医生告诉记者，我认为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多个声音，我不赞成公权力的过度干预。李医生使用的是胡适的大白话。过去的几个月中，有许多人表现出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都在追求一个世纪前胡适、张彭春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他们中有政治人物，有人把生命献给了信仰，也有人遵循中国传统的良心学者，很多是普通公民。许章润、任志常、许志勇、伊利哈木、芳芳，20位拒绝上帝服从共产党的天主教神父，以及去年数百万为法治、法律的统治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
曾任驻华记者怕住中国7年的博明遭受过中国公安的殴打，他在演讲之中指出，当政府压制有些勇气的普通行为那阵，往往会招致更大胆的英勇行为。他认为共产党的打压思维是由毛泽东传承下来的，而中国人能不能够发扬五四的核心思想，就只有中国人才能够回答。
今天五四运动进入它第二个世纪，它的最终遗产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回答。五四运动属于他们，五四的民主愿望还会等到下一世纪吗？五四的核心思想会不会每次都被官方的审查而抹掉？今天仍然坚信这一主张的人会被称为不爱国、亲美，有颠覆性吗？我们知道共产党会尽量这样做的，毕竟毛泽东对五四英雄中少数仍被官方承认的最著名作家鲁迅的宽容度也是有限的。1957年，官员罗继南问毛泽东，鲁迅今天还活着会怎样？毛泽东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博明认为，如果由美国的角度来看，试问今日的中国是不是能够由少一些民族主义多一些平民主义之中受益，也都即是说少数人需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掌权人不能够脱离群众而变得狭隘和自私。最后他向中国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问，类似的思想不是在五四精神之中存在吗？胡适的白话文难道就不是针对自觉了不起的贵族吗？难道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宣战吗？不是要在中国建立民为重的政府，而并非打江山坐江山吗？而他说世界将会等待中国人民最终提供的答案。本台记者就留意到同日出席论坛的病毒学者 Dr. Ian Pottinger 是博明的太太。资料显示 Dr. Ian 曾经在美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服务。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霍亮桥、胡海文报道。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星期日报道，据法国巴斯德研究所4月28号的新闻公告指，该所一项研究显示，法国的疫情是由一种在本地流传但来源未明的病毒毒株所引发。 人民日报仲宣称，巴斯特研究所对在1月24号至3月24号期间采集的97份法国新冠病毒样本进行基因测序和比对，同时与全球共用流感资料倡议组织发布的338份病毒基因序列进行对比分析，建立了病毒进化树图谱。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法国流行的新冠病毒来自本土已经流传的某个病毒的进化支。报道还宣称，据巴斯特研究所核糖核酸病毒进化基因组学负责人艾蒂安·西蒙·洛里埃得出的结论是，关于病毒地理起源的推论并不可靠。人民日报这番操作毫不掩饰地将病毒来源引导至法国。鉴于中共当局早前曾经虚假转述意大利学者言论，并且将病毒来源归咎于意大利，本台记者详细查阅了巴斯特研究所多位科学家在4月24号预先传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创办的生物科学网上储存库当中的论文。论文的结论指出，第一批欧洲病例所采的样本 IDF0372和 IDF0373 在2020年1月24号的是来自法兰西岛，是直接从中国湖北输入的。另外 IDF0515 对应的是来自中国湖北的旅客。此外，在巴斯特研究所4月28号发布的新闻当中写到，这些基因组资料显示，在法国的很多地区来自同一宗族的病毒在同一宗族当中的主要流通，与多种引种病毒相用。该支是最早的序列，从2020年2月19号开始，对应的是一个没有出游史的病例，这意味着在 COVID-19 病例的浪潮之前，病毒在当地无声无息地流传。论文的联合作者，巴斯特研究所的国家呼吸道感染病毒参考中心主任西尔维·范德维尔表示，首例有症状的输入病例在法国并未引起广泛的传播。艾蒂安·西蒙·洛里埃就表示，根据早前观察，在法国病毒的传播和无症状病例有关，所以目前对不同地区的病毒毒株的测序很重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了解病毒在法国的传播路径。本台记者一直未能够打通巴斯特研究所的电话，被西尔维·范德维尔和艾蒂安·西蒙·洛里埃的询问邮件都还未收到回复。法国时评人黄龙望表示，他亦都关注到中国官媒造假，并且已经将相关内容转给这家研究所，希望科学家能够站出来作出说明。
非常明显的是，人民日报和其他的中国的官媒对巴斯特研究所的发布论文的新闻内容进行了严重的篡改，完全扭曲了原意。我们正在联系巴斯特研究所的相关负责人，希望他们看到中共教科书式的甩锅启发，也希望这些科学家站出来做出说明，以免他们被中共利用而损害名誉。
黄龙梦亦都说，相信五眼联盟的调查已经掌握很多的实证，中共的做法恰恰是自证其罪。
其实呢，五眼联盟国家的调查结果已经呼之欲出，中共当局现在真的急了，所以不惜使用这些完全颠倒黑白的做法来掩盖病毒来源的真相。他们用了所有的大外宣、中共官媒跟外交集团作战，混淆真相，甩锅的手法恰恰自证病毒是从实验室流出，更大的可能是中共的生物战的实验，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开放国际调查。我们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调查和制裁。
旅美科学学者滕彪亦都指出，中共最初的掩盖资讯和目前颠倒黑白的卸责做法是一体的罪恶，他们会为这些行为付出更大的代价。
虚假信息包括战狼外交所表达的假信息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混乱，这个和疫情早期中国政府掩盖真相是一样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是指向中国武汉，所以中国把这个责任推给其他国家。假如你没问题的话，为什么去阻止世界这些专家来中国调查真相？中国政府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5月4号，中国网再次发布新闻稿， 直接指稱巴斯特研究所認為法國疫情的爆發不是從中國進口的病例引起。瑞典作家玉委會協調人張宇認為這是典型的偷換概念。法國學者杜波伊斯向本台指出，巴斯特研究所指出的是有症狀的輸入型病例在法國被好好地隔離和控制，而那些無症狀的感染者導致了大規模的傳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研究所否認了病毒來源是來自中國。他很氣憤中國官媒盜撰出了非常具有欺騙性的內容，並且將責任推到深受病毒危害的法國人身上。作為法國公民，他呼籲法國政府要求中國公示真相和問責。自由亞洲電台晴雲報導。據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之後，另一位因為持續批評中國支持對新冠肺炎導致災難性後果追責的白宮前首席戰略顧問班隆，又成為官媒粗鄙化辱罵的對象。央視星期日的報導批評班隆是反華急先鋒，指責班隆向中方追責索賠毫無道德廉恥，又聲稱班隆是美國敵人。但在整個辱罵過程當中，對班隆針對新冠疫情的內容和批評就隻字不提。而之前班隆在他的自媒體的播報當中就多次明確將中國人民和中共政權分割開來，他聲稱中國人民是世界上面最勤勞的民族，本身亦是中共邪惡政權的受害者。而在國內所有的報導甚至是自媒體當中，班隆的這些講法都被嚴厲地封禁。同幾日之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被罵一樣，相當大比例的網民對央視的說辭並不認同，一些網民還對央視的罵街行為進行了反諷，調侃說班隆是漢代軍事家、外交家班超的弟弟，出身世家，家人都是文學家和史學家，還聲稱民間傳說的能工巧匠老班是班隆的朋友。媒體人白先生亦都明確說，央視無論是罵馮佩奧還是班隆，國內相當大比例的人並不賣帳，同時亦有大批沒辦法翻牆的民眾會相信官媒的說辭。他還指出，在中國社會，知識分子親美和普通民眾反美的撕裂狀態非常突出，而且兩者之間幾乎不可以調和。
前兩天罵這個國務卿，這兩天罵班隆嘛，這兩天每天罵，罵了三四天了嘛，我们也看不懂啊，我感觉这样子可能要骂老特了。这个因为这个圈子不一样，像我的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不相信，现在他都看得比较明白。普通老百姓呢，圈子里面有很多人对他的一套蛮相信的。这而且这批人，你就千万别跟他讲这些道理，别跟他讲什么普世价值观，一讲就立马就给你吸引去了。
而来自民间的网民刘先生就认为，他并不知道班隆是边个。但央視罵街又不讓他們知道班隆究竟說了些什麼，這足以讓他認為央視又在騙人。而且他認為一個國家電視台向全國播報罵街本身就顯得非常粗鄙。
哦，班隆啊，中國人哈很少有人知道他說了什麼，咱們又聽不著，總之央視開始罵他了，很早以前罵過一次，昨天又開始罵。对了，咱不说是他说了什么，一个国家的一个所谓的中央电视台，这是在中国是最重要的一个电视台，就是以泼妇的骂街式的口吻在骂，而且还不让你知道对方说了什么。咱们说的客气点，这是非常不体面的一件事。
原官媒记者张娟向本台指出，央视同官媒的骂街都必须是得到高层的授意，否则这样的大事没有任何人敢于承担责任。近期再次頻發的央視罵街現象，呈現的是中共高層面對國際社會壓力之後的真實心態。
其實這肯定都是一條線的呀，你想那趙立堅他們罵，如果不是奉旨去罵，他們能去罵嗎？尤其是這麼大事兒，他敢自己去做主，去罵班隆，去罵那個蓬佩奧人類公敵，央視什麼東西都要聽上邊的呀。
但央視依然拒絕回應採訪，中宣部亦都冇接听本台记者嘅电话。近年嚟，随住习近平上台， 一方面实施严厉的社会管控，同时中国的外交和官媒以战狼姿态全面出击，引发知识分子他们担忧国家正全面倒退回去毛泽东时代，而这种扩张的态势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警觉。自由亚洲电台陈敏报道。
香港上个星期四，即是4月30号开始一连四日的五一黄金周长周末假期，而五一劳动节的五一啱啱好就是同反送中运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吻合，而黄金周的黄又同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黄店吻合。有网民发起一连四日长假期惩罚，即是光顾支持反送中运动黄店的五一黄金周活动，多个民间团体亦都联合举行黄金周支持黄店计划，估计有超过2300间黄店参与，在四日活动期间提供折扣、购物免运费等的优惠，亦都有黄店提供特别优惠，例如顾客高举五一手势或者叫反送中运动口号就可以获得优惠，希望吸引更加多顾客消费，壮大黄色经济圈。活动期间多区黄店大排长龙，反应热烈。记者星期日，即是5月3号五一黄金周活动最后一日，采访九龙新界多区的黄店，了解店主和顾客的反应。深水埗一间经营网络系统工程的黄店负责人梁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该店以承接工程为主，街客即是散客不多，但是参与五一黄金周活动之后，多了市民专程来参观、影相或者是购物，营业额比平常的公众假期增加了 50% 左右，亦都有提供全店九折优惠。梁先生表示，过去接近一年的反送中运动，虽然他支持抗争者，但是一直未有表态是黄店，直至到今次的五一黄金周，他认为是时候表态支持同路人。
大家同路人嘅，咁可以支持翻自己大家同路人，好似我哋食饭咁，深水埗都好多黄店，我哋都系始终都系多数帮衬翻啲黄店多啲咯，即系大家尽量帮手咯，系啊，咁你话唔系唔帮衬，即系蓝店，即系始终有佢，即系可能麦当劳咁，始终佢有种吸引力喺度嘅，咁但系我哋尽量做到几多得几多咁样咯。
早前声称对香港有监督权的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上个星期六即是5月2号发稿批评黄色经济圈，认为是罔顾自由市场规则，人为制造撕裂，是一种政治绑架经济的政治揽炒。中联办又批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拉布表决港府防疫抗疫基金的时候投反对票等等，形容民主派沦为毫无底线的揽炒派，在立法会搞政治揽炒，在社会上搞经济揽炒，在街头策动暴力揽炒。对于中联办批评黄色经济圈和民主派，梁先生表示不用理他们，亦都不会怕表态是黄店会被针对或者秋后算账，并且表明会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继续支持民主派。
我其实始终都是觉得不需要理中联办他们讲什么，我们总之香港人有，总之这一刻还有权投票的话，我们应该即是可能立法会投票咁样啦，我哋应该将我哋自己嘅政治取向去投票投出嚟咯，系啦，唔需要理佢哋做啲咩嘅，或者唔需要理佢哋讲啲咩咯，我觉得系。
五一劳动节当日，工党同埋社民连八名成员以四人一组嘅方式到政府总部请愿，两组人即使相隔 1.5 米嘅社交距离，仍然被警方指控共同目的聚集而违反公众地方四人限聚令被票控。不过第二日即是5月2号建制派的工联会和两个团体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抗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干预香港内政，三个团体虽然以四人一组游行，但是在多个新闻镜头所见，不同组别不时有打招呼，有明显交流，但是在场的警员没有阻止，亦都没有作出票控。 工党主席郭永健批评警方做法双重标准，选择性执法，表明会就干犯限聚令的控罪抗辩。对于警方双重标准、选择性执法，梁先生认为去年六月反送中运动开始至今已经是这样，所以香港人才会这么生
气。即是限聚令咁出来表态多过四个人呢，总之你支持警察或者支持中国呢就没事的。咁如果你反对中国或者是反警察那边啦，咁佢一定是差处理的喎。讲真係啊，而家已经是反修例嗰件事已经是到而家都是咁样㗎啦。如果唔系点解香港人咁嬲啊。
喺葵涌广场光顾黄店嘅香港市民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持黄店是因为良知。他认为中联办批评黄色经济圈企图干预香港人的消费和选择自由，黄色经济圈反映的是香港人抗争生活化，希望做到经济自给自足，减少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
为什么他们出来讲东西，就是因为他们蓝店觉得出事，即某程度，即我不是讲大机构，可能有些中小型的餐厅小店，他们见到这类型的小店出事，但是见到，好像对黄店没什么影响样，所以他们才硬硬出来阻止样。其实调回揽炒的都是他们，即他们蓝店那边做得不好，但是他要硬硬拿些手段落去啲黃店度，又或者可能話限聚令去限制黃店嘅 business 嗰啲咁樣，咁其實佢都係另一類佢覺得啱嘅一種攬炒方法啫嘛。
牛頭角一間黃店餐廳同埋食品店負責人林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哋嘅蛋卷、杏仁餅等嘅食品全部都係香港製造，而且聘請一啲喺反送中運動示威衝突被警方拘捕保釋期間嘅抗爭者，希望佢哋有工作自力更生。佢認為黃色經濟圈嘅理念就係香港人互相扶持。
咁黃色經濟圈喺我嘅理念咧，就係係一個互相扶持、互相幫助嘅。有時我啲有啲顧客見到我哋俾政府打壓、留難、欺負，佢哋過嚟叫做懲罰啦。咁或者購買我哋嘅產品啦。咁我覺得為幫襯我哋啦，咁我覺得係一個支持啦。但係調翻轉好多人都知道我哋有啲產品係真係做唔切。或者大賣嘅，咁我哋唔係用機器做，用手做，即係咁嘅情況囉。咁所以我哋有啲產品係好賣嘅，咁我哋都 share 咗去另外一啲冇咁好嘅、冇咁生意冇咁好嘅黃店度去幫手。
一連四日嘅五一黃金週活動，主辦單位估計參與人數超過40万人，有2305间黃店參與，估計營業額超過1亿港元，活動網頁瀏覽人數達到21万人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上引言：共产邪令一路杀。讲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亦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了10万红军，后来的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杀人无数。无论是战争定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再去杀人。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亦要制造出敌人来杀。共产党为什么事杀呢？因为杀是共产邪令为其终极目的向人间布下恐怖之场的战略措施。共产党将杀当作一门学问，一种艺术，将杀做到了极致。共产党怎样杀呢？用刀把子杀，用饭碗杀，用舆论杀。 用刀把子杀就唔使多讲啦。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嘅中共，嗰、那个系看家本领。乜嘢叫用饭碗杀啦？就系、是、卡住人嘅饭碗，唔服就唔俾饭食。几多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到下跪？中国嘅士人自古以嚟都讲骨气，不为利有所动。古时候冇咗官家嘅俸禄，仲可以自谋生路。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讲嘅就系陶渊明受不了贪官嘅侮辱，仲可以豪气万丈咁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嘅田园生活。中共将所有嘅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嚟，唔俾饭食，人就只有死路一条。用舆论杀人，亦系共产党嘅一大特色。因为掌控咗一切舆论工具，想打到边个就打到边个，讲边个系坏人，佢就系坏人；讲边个有罪恶嘅一生，佢就有罪恶嘅一生。共产党杀嘅系乜嘢呢？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系杀天、杀地、杀人。杀天以无神论嘅名义杀掉对神佛嘅信仰，为无神论开道；杀地以改造山河嘅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嘅大无畏；杀人杀同党，将满足唔到党邪恶要求嘅成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嘅邪恶，有针对性嘅杀精英，杀掉嗰啲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嘅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嘅社会精英，漫无目的咁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嘅系营造同维持嗰个杀气腾腾嘅恐怖场。杀有几重目的，一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不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都是为其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的。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割断后人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它是让人类败坏并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杀要杀到什么时候呢？共产党的公开杀人不单止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仲要将杀出嚟嘅恐惧融到人嘅血液入边，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嘅传承。杀到呢个地步，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转成暗地里杀。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嗰、那个系公开杀，甚至号召群众围观，就系、是、要杀俾大家睇。1989年六四系半公开杀，事后矢口否认。等到咗1999年迫害法轮功就唔公开杀啦。后嚟披露出嘅大规模活摘器官，嗰、那个都系揞得严严实实嘅躲住杀。共产党嘅历史就系一部杀人嘅历史，冇杀嚟开路，要将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要将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嘅民族，要将中国嘅神传文化打掉，系根本做唔到噶。一苏俄预言，为了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邪灵挑选了中国的近邻，亦就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苏联进行预演。苏联离中国很近，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亦因为苏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先至能够逃过刚刚建立时欧洲各国的围剿，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的进攻，共产主义先至得以在那里苟延残喘。苏联刚刚建立，就用其国力输出革命，他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派遣维京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包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用共政策，以让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 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赋予了契卡不经过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仅1921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500万人。苏联的另一项重要试验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他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定是传统文化，自然都在消灭之列。1917年获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大打出手，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压政教政信，破坏文化，迫使世人道德败坏而离开神，这个亦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演。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就将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在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内的人士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亦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根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多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100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则有44437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 98%。 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从斯大林死后直至苏联解体，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击各类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历史学家索尔仁尼琴估计，斯大林共造成6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因为中国是人类5000年大戏的舞台，人间正邪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结后，即烟消云散，土崩瓦解。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亦告解体。二、中共登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却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其势力最大时，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他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他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通过暴力及其他各种手段毁灭文化，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在有计划的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之时，他亦摧毁住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进一步割断神与人的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让这些精英消声消亡的历次运动中，共产邪灵集人类恶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杀戮、强迫洗脑、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为其今后正邪较量中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与此同时，他们还有计划的系统地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有杀掉的世人，将他们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 共产邪灵亦深谙点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他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三、屠杀精英。乡村中的地主、新时阶层及城市中的商家、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这些文化精英帮助承传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毁掉这些精英们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于是中共制造敌人，开始向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向城市中杀资本家，向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或约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共显然并不想将土地交给农民，他还是用一贯的伎俩，先给农民一些甜头，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后，立即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继续受苦。城市有产者亦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这个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亦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传统文化的承传者，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宗教。在经过屠杀、判刑、洗脑、强迫还俗、歪曲教义后，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胚子为首，建立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等，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无论是宗教中的出家人，定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将出现断层。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的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低层，用饭碗和舆论来杀，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反右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面，定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不相信神佛，对于传统的文化与艺术亦毫无敬畏之心。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仲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亦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因此中共利用见证后被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发动了破四旧运动，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在对这些人的屠杀中，中共一举数得，用以歹毒之极。第一，可以制造恐怖氛围以吓阻所有的反抗企图。第二，洗劫社会财富以为己用，加强政权的力量。第三，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让百姓除了衣食之外无暇他顾，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传承文化。第四，让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经，不想办法讲服自己认可杀人有理，就唯有奋起反抗一套。这个过程亦就是劫持人的道德下坏过程。第五，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让人丧失凭文化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上述五个目的，现在中共已经在几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
希望之声，此时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